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芬兰国防部通报俄罗斯军机疑似侵犯芬兰领空。北韩军人短暂越界，南韩表示鸣枪示警后已经撤退。马拉威副总统坠机身亡，举国哀悼一日。接连挂冠求去，英国籍法官称香港法治正处于严重危险中。蓬佩奥表示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欧洲和印太安全挑战。亨特非法持枪案，被告放弃法庭答辩，陪审团尚未得出结论。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芬兰国防部礼拜一通报，一架俄罗斯军机当日疑似在芬兰湾侵犯芬兰领空，亦是俄国在欧洲东部的最新举动。自从芬兰去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来，这两个拥有1340公里边界的邻国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芬兰国防部在声明中说，这一宗疑似侵犯芬兰领空的事件，据信是礼拜一上午发生在芬兰湾沿岸的洛维萨市附近，该市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东方不到90公里地方。芬兰国防部表示，这架飞机在芬兰领空停留了约两分钟，曾经飞入芬兰领土 2.5 公里的地方。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说，我们将严肃对待这一疑似将侵犯领土的行为，并已经着手展开调查。据南韩合同参谋本部礼拜二表示，北韩军人上个礼拜周末曾经短暂跨越两韩边境，被南韩军方鸣枪示警。朝鲜半岛近来因北韩空飘垃圾气球，南韩恢复用扩音器喊话，而出现局势升温。南韩合同参谋本部在发布的声明中说，在中部前线非军事区内直勤的部队北韩军人曾经短暂跨越军事分界线，在南韩军方发出警告、广播和鸣枪示警后，他们已经向北方撤退。声明提到，这宗事件发生在9号，南韩军方研判这些北韩士兵似乎并非蓄意跨越两韩边境，因为事发地点树木丛生，军事分界线标记并不明显。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还指出，在南韩鸣枪示警后，北韩军人亦立即撤退，除此之外并没有观察到不寻常举动，强调军方会持续在两韩边境密切监控。非洲国家马拉威副总统齐里马乘搭的军方飞机在礼拜一传出失联后，当局随即展开搜救行动。马拉威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指出，目前失联飞机已经沉获，机上10人不幸罹难，总统宣布举国哀悼一日，并在即日起全国降半旗，直到齐马里举行丧礼。根据马拉威总统办公室的声明提到，这架马拉威国防军的飞机是在礼拜一早上由首都里朗威起飞后就消失在雷达上。这架飞机原定在当地时间上午10点过后要降落在马拉威北部的姆祖祖国际机场，但航空当局官员无法联系到这架军方飞机。马拉威总统查灰拉随后就下令展开搜救行动，而齐里马此行原本是为了参加该国前司法部长卡桑巴拉的丧礼。近来多个国家领袖频传遭遇航空事故，就在5月19号伊朗总统莱希乘搭的直升机遇到恶劣天气，坠毁在国内西北部山区，莱希因此遇难身亡。上个礼拜辞去香港终审法院职务的英国籍法官岑耀信礼拜一警告，现在中共所创造的政治环境已经使香港这座金融中心的法治处于严重危险中。 岑耀顺在《金融时报》上说，在受到日益黑暗的政治气氛恐吓或说服之下，很多法官已经忘记了他们捍卫自由的传统角色。他说，香港曾经是一个充满活力、政治多元化的社会，现在正逐渐变成一个极权统治的地区。终审法院是独立于中国不透明且由政党控制的法律体系之外。根据香港法律，香港终审法院可以邀请普通法适用地区的法官担任非常任法官。而就在英国金融时报刊出岑耀顺这篇评论文章的同一日，来自加拿大的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麦嘉林礼拜一亦宣布退休。七月底任期届满后将不会续任，理由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在乌克兰战火未歇，中共对印太区域的安全威胁不断升高之际，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礼拜一表示，美国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同时应对两个区域的挑战。他表示他不接受某些人的讲法，亦即美国不得不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蓬佩奥当日是在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和副所长查默斯对谈，并回应受邀出席的听众和媒体提问，主题为与乌克兰同在。他近期曾经多次公开表达，如果川普今年11月重返白宫，他愿意再次进入政府服务。蓬佩奥认为，比起中共和伊朗对俄罗斯的强力支持，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显然有所保留。他强调，美国应该持续敦促欧洲投入资源和自我防卫，而能源政策必须是安全防卫的一部分。他表示，世界必须看到侵略战争不会获得回报，而且侵略国的民众及领导层必须承受的代价会远远超过好处。美国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礼拜一因为扣枪、不实陈述等案件在威明顿法院继续出庭，但亨特放弃庭上答辩。而控辩双方结辩陈词后，陪审团亦尚未得出结论，预计礼拜二会继续开庭。由于案件涉及第一家庭私隐，法庭上个礼拜陆续传唤亨特二次染毒瘾期间身边多名亲近女性到庭，检察官亦提出手机简讯和录音等多项对亨特不利的证据。被告律师罗艾尔和亨特团队人员决定让亨特不进行答辩，控辩双方进入最后结辩。目前亨特涉及三项重罪，刑期合计最高可判25年监禁和75万美元罚款。一般认为亨特扣枪、非法陈述属于初犯，亦没有使用枪支从事犯罪行为，虽然他有可能入狱服刑，但刑期应该不至于太长。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和菲律宾完成新的作战演习。美国通过雷希法案审查，将解除对乌克兰亚速营禁令。乌克兰和平峰会周末登场，俄罗斯不出席。北京胁迫台日非，印度外长上任话聚焦解决中国边境议题。新闻应用程式 Newsbreak 具中国背景，美议员呼吁严审。 BMW 汽车零件涉强迫劳动，美国扩大调查。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和菲律宾两名将领说，数百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人6月10号在菲律宾北部完成一个新的作战演习，在一个几星期中的酷热和动荡天气中考验他们的耐力，并准备对任何热带地区的威胁作出反应。6月1号到10号进行的演习一开始是空袭假想敌军，令美国和菲律宾军人占领当地，为主要进攻铺路。当他们的通讯补给线受到威胁时，最高指挥官决定转入防御攻击，击退敌人企图，并成功发动进攻。美国和菲律宾部队今年早前还连续进行了两次更大的盾牌和肩并肩演习。 有16000多名美国和菲律宾军人参加，是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和附近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实弹作战演习。华盛顿邮报10号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报道，拜登政府将解除禁令，允许一个具争议性的乌克兰军事部门使用美国的武器。报道指出，在一项新分析发现，没有证据显示乌克兰民兵部队亚速营侵犯人权之后，美国国务院已经撤销一项长达10年的禁令。这项禁令禁止亚速营使用美国的训练和武器。报道引述国务院的一项声明说，在经过彻底审查后，乌克兰第12特种部队亚速营已经通过国务院进行的雷希法案审查。美国1997年通过参议员雷希起草的雷希法案，禁止美军对人权记录不好的国家的军队提供援助。乌克兰和平峰会将在15号到16号在瑞士中部城市留心召开。瑞士总统阿姆赫德10号表示，已经有近90个国家和组织确定出席峰会，其中一半来自欧洲。虽然俄罗斯并未收到邀请，但他坚决表示不会出席峰会，因会议的基础是建立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的和平诉求。俄罗斯在先前就已经拒绝这个提议。阿姆赫德在记者会上表示，将在15号召开的乌克兰和平峰会旨在为持续至今的俄乌战争制定一条走向和平机会的道路。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舒尔茨预计会出席峰会。美国就由副总理哈里斯和拜登团队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代表出席。二度接任印度外交部长的苏杰生11号表示，印度将聚焦寻找方法解决与中国的边境问题。印度和中国长期因边境议题而关系紧张。除了印度，根据日经亚洲，中国目前正以专家眼中所谓的灰色地带策略，对钓鱼台列罪、菲律宾附近和岩岛和台湾金门群岛发动未达实际冲突规模的敌对行为，令多国深感不安。日经亚洲11号报道指出，这三个地点都位于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南京、台湾、冲绳和菲律宾等地，是东亚大陆沿岸外海的第一条太平洋主要群岛链，亦是中国眼中的第一条防御线。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数据显示，中共不断派遣海警船只进入日本领海和钓鱼岛列罪周边海域，促使日方跟着加强巡逻。前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上个月表示，有必要和美国及菲律宾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以防止北京当局以武力改变现状。路透社6月5号发表的一篇有关 New Brick 使用人工智能 AI 传播假新闻及有关他中国背景的报道。目前为止，至少有3名美国议员要求加强审查这个新闻应用程式。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籍主席马克·沃纳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比起发布未经审查的人工生成的新闻，更可怕的是这家公司与敌对外国政府关系密切。想不到数千万不知情的美国人在试图获取合法新闻时，可能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错误信息的影响，真是令人恐惧。2021年6月，拜登总统曾经要求对来自中国等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式构成的安全风险展开评估。当时表现突出的 Newsbreak 同同样来自中国的短影片应用程式 TikTok 同社交媒体平台 WeChat 都曾经引起关注。今年4月，拜登总统签署法律，要求 TikTok 的母公司节节跳动出售 TikTok， 否则面临被禁用。英国广播公司 BBC 11号报道，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艾登将对 BMW 展开扩大调查。先前这家汽车制造商被查出将被禁止的中国零件入口到美国。 民主党籍的参议员魏登在被北美 BMW 的一封信中询问对方是否已经停止入口涉嫌由维吾尔人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零件。在此之前，魏登的部属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发现至少有8000辆含有违禁零件的 BMW Mini Cooper 汽车被入口到美国。报告发现，这些汽车含有中国四川经纬达科技集团所生产的零件。魏登在信中问到 BMW 能否确认目前没有入口含经纬达科技集团零件的汽车，并要求对方在6月21号前作出回复。报告中亦提到他的汽车制造商包括捷豹越野路华和福斯汽车集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